Recording.
现在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一路对我们的保守，也一路对我们的带领。主，今天晚上要学习彼得前书，主，我们真的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主能够让我们能够读得明白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使徒约翰写这卷书，好叫我们在这样末世的时代的当中，也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学习一些功课，主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末世的当中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主，因为你的救恩也已经印着我们的心，已经赐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主，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清圣洁的生活，也能够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也因着你要再来，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警醒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能够有见证。主，我们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是学习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总的有五章。先介绍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作者是彼得，他是主的使徒。时间是主后64年夏天写成的。地点是在罗马。彼得写信的对象是在小亚细亚的五个省份的信徒。这五个省份的信徒，一个就是在本都，一个是加勒泰，一个是加伯多加，一个是亚细亚，还有一个是比推尼，就是这些信徒居住在这五个省份的人，所以彼得就写了，主要是给这五个地方的教会。目的呢是安慰、劝勉、坚固受苦的信徒，并劝告他们如何得胜且生活。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信徒开始受到逼迫，所以彼得觉得有需要写一封信来劝勉他们，也鼓励他们。主旨主要是为主受苦，并且与主同受苦。要节呢是在彼得前书5章12节里面。劝勉他们又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简洁就是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彼得前书被誉为一本充满活泼盼望的书卷。保罗是被称为信的使徒，彼得为望的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本书的主题乃是劝勉信徒在混乱与痛苦受逼迫的时代中仍有活泼的盼望，并应如何行事为人。本书的特征，书内透露很多，就是耶稣生平的事迹很多，总的有32处。全书也有34个命令。本书中呢也有有关伟大的这个神学教义，如救恩论、教会论、受苦论、末世论，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都彼得都描述了很清楚。本书也引用了很多的旧约。按比例来算呢，就是说因为彼得前书也不是很长，总的只有5章嘛，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新约中呢是引用旧约是最多的一卷。要字是包括了苦处、 有十六次，荣耀十六次，盼望四次，信心是五次，恩典是八次，那么还有思念、行善等。好，下面我们就接下去是讲第一章。第一章是先是讲到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是按照神父神的先见，也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圣父耶稣基督，而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救恩，就是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成就的。也因着人的信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第二是活的盼望，父神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说这个盼望是一方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然后是也借着这些信徒，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信徒，或者说是当初彼得写给就是五个省份的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都已经信了耶稣的救恩，所以呢就会有活泼的盼望。因着有活泼的盼望，那么接下去就是有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呢，这个在第一章十三节里面是说到要约束你们的心。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就说一方面要约束心，然后也第二点就是说不要效法从前愚昧 无知的样子。因为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知道人都是活在罪中，也是过放荡无价的生活，那么也是按着私欲的引诱，就活在这个在最终取乐。那么就说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之后，我们都需要不要再效法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要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过在最终的生活都要跟他一刀两断。第三就是要成敬畏的心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这是一章十七节里面，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要过圣洁的生活的话，肯定是要有敬畏的心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没有敬畏的心，那这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活出来，因为只有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或者说对神没有敬畏的心的话，我们这个在地上的生活肯定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神自己说他是圣洁的，他也要叫我们圣洁，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就是说成一个敬畏的心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第二章，然后是 后面是说到这个少说到盼望，活的盼望，因为这个就是救恩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活的盼望，因为父神曾照自己的大能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其实这个活泼的盼望也是彼得前书里面是讲的是最一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主题。那么彼得在这里说到一个盼望，是要就说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说是也就是说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得着一个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哀惨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在一章四节里面。那么第二点，我们这因信蒙神保能神力保守的人，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持守信心的基督徒呢，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在一章七节里面。那么彼得写信给这些五个教会的信徒呢，这些信徒呢目前是处于一种试炼当中，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么他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信心的果效。如果没有信心，那人如果处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几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喜乐。因为他们有大喜乐乃是因为他们有盼望，是吧？乃是有盼望。所以他们知道，虽然我们这个肉体在地上受试炼的时候可能会朽坏，甚至就说甚至殉道，就是说这是，但是呢这些信徒因为有信心，对主耶稣的救恩有信心，所以他们乃仍然是有盼望。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是说到，就说因着我们有因着，就说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然后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刚才已经说了一点，那么后面就是说要成一个敬畏的心，在世上度积极的日子。那么这个在地上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呢，其实有的内容是很具体的，是吧？怎么样的来，就是说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来好像操练，那就是说一方面要洁净自己的心，爱弟兄没有虚假，然后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里面的生命呢，就会要求我们在世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第一章我们就结束在这里，然后是到第二章了。活石和圣洁的国度。第一点，我们知道主乃活石，古兰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贝的。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在二章四到五节里面所说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是这样说的，看哪，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里面写到的。所以 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强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在诗篇118篇22节里面。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是以赛亚书8章14节。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所以到了后面2章9节到10节，彼得是这样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所生的子民，要叫你们传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么彼得在这里描写的这些经文啊，都是非常的高贵，是吧？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再一次被神所拯救，成为一个新的族类。那么这个族类呢，就说也是有军政的祭司，因为以前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只有亚伦一家是做亚伦或者他的子孙是做祭司的，其他的以色列百姓是没有份的。但是今天我们如果都是被神所拣选重生的基督徒呢，从这个彼得所描写的来看呢，我们都是君臣的祭司，以后呢在整个以后的国度里面都是圣洁的，是吧？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被召的基督徒生活在里面，那即使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呢都是圣洁的，是吧？都是圣洁的，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圣洁，乃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后面这彼得也就是说了，当我们被成为神的子民呢，我们也要传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那其实是说到这样传福音的。从上面的经文来看，是吧？我们就是基督徒蒙了何等大的恩典。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也刚才说，就是说只有亚伦和他的子孙才能做祭司，其他的百姓是没有份的。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每个基督徒都是君臣的祭司。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么高的地位，那么所以从消极方面来看呢，我们是需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虚假、嫉妒和一切诽谤人的话。第一节里面是说到敬畏神。从节节方面来看，我们是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那这个灵奶是指主的话语，或者说主的道，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见长，得以得救，以致得救。这是在第二节里面。那么在世要过敬虔的生活。彼得后书后半部分是11到25节，做神的仆人。彼得说就是寄居在那个五个省份的这个信徒说，因为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万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鞭操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第二点，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罚 赏善的君、成灾，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那么做神的仆人呢，有三个要求。一，必须尊敬众人。二，亲爱教爱，就是要爱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三，敬畏神，尊敬君王。第二方面是基督受苦的榜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耐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从他的脚中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确受尽了世上一切的苦难，是吧？乃是因为要拯救我们。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劝勉这些信徒，就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受苦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他也劝勉这些现在在受苦当中的信徒呢，也要学习耶稣，是吧？这个受苦的有这样的心智，可以就是说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要跟着耶稣的脚中来继续来跟随。那么主要是因为啥？神为了拯救世人，差遣他独一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但是呢，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在地上虽然受了苦难，但是他是没有罪的，他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是吧？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吧？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义，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以前就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灵魂的牧养监督了。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这样的描写。到了第三章是说到妻子和丈夫。那么彼得在这里是对妻子有提出一些要求，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吧？若有不幸，为什么呢？因为若有不幸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就说丈夫看见妻子有一个好的品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么这些丈夫呢就被感化过来。这就是说彼得是要姐妹在家里做一个就是见证，是吧？并不是说要用很多的言语去说服做丈夫的，乃是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行出来，好像来感化丈夫，让这些丈夫觉得哎，他的妻子信主，哎，他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是吧？那彼得在这里也劝勉这个姐妹们，就说不要以外面的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么 彼得在这里也说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是这样，是吧？因为他顺服亚伯拉罕，并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所以呢，彼得在这里也劝勉他们，只要行善，不要因为恐吓而害怕，是吧？因为如果行善，那么其实你在这个世上是不需要因为行善而就是或者被恐吓而害怕的。因为后面彼得也说到，就是说基督徒因为在这个世上也正是因为要行善而受苦，那么其实这是被主所宝贝的。在这里是说到这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在以弗所书5:22-24里面，保罗也有一段关于妻子和丈夫的劝诫。保罗是这样写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那这里都是说到妻子该怎样顺服丈夫。那么其实在从前面的这些经文来看呢，好像做姐妹的或者说妻子的，的确好像都觉得都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但其实呢，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到更多，就是说其实神对丈夫也有很高的要求，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人。在以弗所书这个5:25-29里面，保罗被圣灵感动，继续写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丈夫对妻子的爱就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这个要求实在是很高的。其实这个爱就是舍己的爱，所以做丈夫的其实也不容易，是吧？那就是说，如果做丈夫的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几乎是不可能行出来的，是吧？除了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也愿意过虔诚的生活，那丈夫就是说可以靠着主的怜悯，也靠着主的力量，能够不断的操练，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然后就是说像真的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有舍己的爱去爱妻子。那么彼得对丈夫的劝解是这样的，彼得说，因为妻子呢是比这个丈夫呢是软弱，所以呢彼得是劝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为什么呢？因为妻子呢姐妹呢也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说要尊重她，是吧？要尊重你的妻子，这样呢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这里我比到也好像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没有受到阻碍的秘诀，那就是说夫妻两个人要同心，是吧？要同心，那么这样呢他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没有阻碍，神也会听他们的祷告。 三后面三章的后半部分是为义受苦，那彼得劝勉，劝勉他们就是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鲁弟兄，逞怜悯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这是为义受苦，是吧？在这个三章八节到九节里面，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弃恶行，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翻脸。这是在三章十几到十二节里面，这也是彼得借用诗篇里面的三十四篇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的诗，就是说在这里引用。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水害你们；你们若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真主基督为圣。那么在后面就说彼得是劝勉这些信徒呢，就是心中的盼望是什么呢？要叫他们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他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污染他们的在基督里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因为神的旨意乃是要叫他们因行善受苦，总强过因行恶受苦。那么我们也知道基督也为罪，那基督为罪乃是为世人的罪受苦的，是吧？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是彼得在这里鼓励信徒要为义受苦。到了第四章是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那么我们知道他去了天上荣耀的宝座，降世为人，在地上受尽了一切的苦难，最终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是吧？成就了救恩的大功。主耶稣在地上受苦并没有犯罪，也借着受苦学了忍耐，所以我们也应当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这是四章一节的，有受苦心智的人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则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那这是说到有受苦心智的人，他们是可以拒绝就是肉体的引诱，是吧？这是遵从神的旨意。那么其实要有受苦的心智也的确是不容易，因为人几乎都是愿意享受的，是吧？要有受苦的心智，说实在的，这也正是要有主的怜悯，也是主给他们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是为着基督受苦，或者说是为着义受苦，那么他们这些基督徒呢，他们都心里是清楚的，因为在地上受苦的话，但是将来是会有永生的盼望，是吧？神也会给他们有奖赏。那么我们现在是被神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呢，可以过一个套神喜悦的生活，而不顺从肉体的情欲。 向不信神的人过放荡无度的生活。因为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每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是吧？主也会按照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审判。这是四章三到六节里面的内容。后面是彼得是说到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那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其实也就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要来，也就是快了，是吧？所以呢，我们需要警醒自守，警醒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其实这个不发怨言其实是真的还挺难的，很多时候人真的会发很多的怨言，是吧？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过旷野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怨言，所以神因着他们的发怨言，所以神的怒气也降到他们的身上，然后神就发誓说他们不得再进应许之地。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境界，我们需要留意的。然后后面是说的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是吧？叫人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这是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说到做基督徒受苦。那这是说到就是彼得写信给这个五个省份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目前的光景就是处在这个火炼的试炼当中，是吧？那么这个火炼的试炼会临到他们，那这个就说到是这个是火炼的试炼，其实也是说到就是这个要受逼迫，然后到流血的地步，甚至殉道。那么彼得在这里是鼓励他们说，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吧？是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不要觉得羞耻，倒要因这名贵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信神的基督徒呢，将来是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那么不信的人呢，在启示录里面20章11节到12节里面使徒约翰有这样的见证。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椅坐在上面的，是吧？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这些卷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信的受审判。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那在这里就是彼得写到信与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如何的呢？后面是说到不信的人，在启示录20章，这也是约翰的见证，就是说，在启示录20章13节到15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于是还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他们多照个人所信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若有人这个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若是一人仅仅是被得救，那不敬虔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是吧？那么彼得在这里就是好像有一个 问好是吧？问这些就是在处在这个试炼当中的人是吧？如果一人仅仅是得救，那不敬虔的人是吧？或者是犯罪的人，他们的结局真的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彼得还是鼓励这些信徒，就是说，如果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呢，是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中。那也就是彼得在这里劝勉这些为这行善受苦的这些基督徒呢，是需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在耶稣就是造化的主，也就是我们的就是教化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到第五章是对长老的劝勉了，是吧？对长老的劝勉，第一点就是，因为彼得我们知道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也是做长老的，是吧？他也是做长老的，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是吧？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那么，其实我们也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也记得啊，就是彼得在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呢，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里面，是吧？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呢，问了彼得三个问题。三问就是彼得爱主之心了。是这样写到的。耶稣他们吃完了早餐，那么耶稣问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呢，因为彼得有上面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呢，现在彼得在写给众教会的时候呢，圣灵也好像是他记起他这样上面的这个经历，也就是说是主耶稣曾经吩咐他要喂养教会的群羊。所以呢，彼得在这里也劝勉众教会的长老也务要牧养神的群羊。那么彼得是这样说的，牧养神的群羊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那么在这里彼得也给做长老的，虽然在地上非常的劳苦，是吧？那么彼得也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到了末章显现的时候呢，他们必得那永不哀愁的荣耀的冠冕。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是不会亏待在地上为他就是做工的长老或者是负责的弟兄，因为他们是为主做工，所以神会奖赏他们。在第五章5节到14节里面呢，是对众人的劝勉。众人的劝勉就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是吧？你们众人也要彼此以谦卑说要彼此顺服， 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的大能之下。那么到了时候呢，神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郁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第二点是对众人的劝诫，就是说勿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吃的人。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彼得在这里是教导这些信徒呢？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世上的众弟兄呢，也经过这样的苦难，是吧？所以呢，神赐诸般的恩典给这些信徒呢，在基督里造了他们，以后呢就可以享他永远的荣耀。现在虽然在地上是暂时受苦，但是神必要坚固他们，要赐力量给他们。在这里就是说，彼得再一次鼓励信徒，就是说是要有盼望，在地上暂时受苦，仍然要有盼望，仍然就也就是好像是这本书的主题一样，就是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主会坚固他们，也会赐力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书信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彼得是把这个赞美归给神，是吧？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么最后就是问安了。最后的问安里面，也就是有一句话，也就是这卷书的主题吧，是吧？就是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么在这卷书里面，到了最后，彼得就是好像把这卷书的主旨呢，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们，就是要叫劝勉他们，因为这个神的恩是真的恩，是吧？要叫他们在这个恩道上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是借着这卷书来鼓励这个五个省份的教会的这些在受苦中的弟兄们。所以但是呢，他们虽然有这样的受苦的光景下，但是彼得还是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是吧？因为他们已经是被神所得拯救的，是将来是也就是会有永远的盼望。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这里实在看见彼得虽然自己也软弱过，是吧？当时我们也看见主也坚固了他的心，然后呢也把教会的喂养群羊的这个任务交给彼得。所以彼得在这里也再次告诉众教会的长老也要牧养群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了，叫我们能够看见当群羊在地上的时候，神没有忘记这些群羊，是吧？乃是他自己也会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站立得稳，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暂时分享到这里。下面有四体的交通体，那么我先读一下吧，然后请旭勇分组，我们一起来就是来分享。一，你得到主的救恩后，你的生命和生活有没有改变？举例说明，当你在世上遇到危难时，你觉得是什么是你的盼望？你是否有受苦？第三题，你是否有受苦的心智，在世过讨神所喜悦的生活？第四题，做神仆人应该有怎样的品格？ 和心所为人。好吧，大家可以敞开的与分享讨论，好吧，把经营情绪用低用分子了。